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上一讲呢，我们学习完了撒母耳记上第11章。我们学习到呢，上帝通过撒母耳去膏了便雅悯人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刚开始呢，扫罗没有什么声望的，很多人呢并不对他信服，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亚门人来入侵，扫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就率领着以色列众人把这个外敌呢给打败了。经过这场战役呢，扫罗的威信呢马上就提高了一大截子。那么就在这种欢天喜地的境况当中呢，他们向上帝献平安祭，然后呢，扫罗就正式的登基做王了。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第12章。这章呢，讲的是这撒母耳在立了王之后呢，跟百姓们分别的时候，又对百姓讲的一番话。请小燕帮我们呢分析一下。
嗯，那么当时呢，这个撒母耳就讲到说，你们向我要求，那么我已经答应你们了。你们要立一个王，现在呢已经有王了。那么我自己已经年纪大了，我的儿子也都在这里。
嗯，
那么我从年幼的时候直到现在一直都在你们面前。那么你们呢要在耶和华和这位受膏者面前，也就是这个扫罗王面前，要为我做一个见证。我曾经有没有欺负过谁啊？拿了谁的东西或者受了贿赂没有？
嗯，
那么假如我曾经做过这事儿，我一定会偿还。
嗯哼，
那么这些人就做见证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拿过什么。那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了，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雅各去埃及，后来呢这在埃及受奴役，那么耶和华上帝听了他们的呼声呢，就差派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儿呢就讲了。那么他就讲，哎，那么上帝领他们出了埃及，以至于他们现在可以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呢，第9节，他们就是指的这些百姓的列祖啊，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结果呢，这个夏所的王啊，非利士人啊，摩押人啊，都来攻击他们。 那么这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又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那耶和华上帝就差派了耶路巴利也就是基甸，还有比旦耶夫他萨穆尔，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那么接下来萨穆尔又说，他前面讲到是上帝过去怎么带领，现在又讲到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上帝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接着撒母耳就说你们现在看着，耶和华上帝要行一件大事，那什么大事呢？就是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果然呢，当天就打雷降雨，众民呢非常的惧怕，他们知道呢自己犯错了。
众民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那这时候撒母耳就安慰百姓，说，因为我们现在想想，可能这个你看百姓求立王，上帝你不是拣选了吗？你上帝你也为他们高立了王了，你怎么这现在来讨伐他们的罪呢？这里呢撒母耳就对百姓解释了，他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嗯，
你看这里面讲到呢，上帝既然拣选了他的百姓，那百姓呢做了错事，但是呢上帝呢仍然会不会撇弃他们，仍然会指导他们，直到他们是在这里呢，撒母耳就讲到他自己的职责，他就会不停地为百姓祷告，免得百姓呢犯罪得罪耶和华。撒母耳也会用上帝的善道和正路指教这些百姓，只要百姓听上帝的话呢，那尽管现在是有王来统治他们，但是只要他们的王和他们都听从上帝的话，他们的日子仍然会很好，不至于灭亡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呢第十三章的故事。这里呢就讲到了，一开头就讲到扫罗登基年40岁，但是这个汉语的40岁三个字下面呢有虚线，可能有些版本呢能够表现出来。虚线的意思呢就是表示原文呢没有的，也可能是在抄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那些文饰呢遗漏了。但是呢后来又根据其他的记载呢补上的。那么扫罗登基了，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结果呢当时就有了大的战争，对不对呀？
那么他呢是做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选择跟随他的人了。本来不是这立了他做王的时候他还没有什么跟从他的人嘛。这时候他就选了跟从他的人有3000，那么其中跟他的有2000，跟他儿子约拿单的呢有1000。那么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他就请他们都先回家。那么这时候呢他的儿子约拿单，那由于看到非利士人这个欺负以色列人嘛，他就带着人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 那么当时呢，腓力士人就听见扫罗是吹这个号角，意思就是说要叫这个希伯来人都听到。那么以色列人的确是听到了这个扫罗要攻击腓力士人的这个防营，于是呢，他们就聚集到扫罗所住的这个吉甲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腓力士人呢也集结起来，他们集结的人非常的多，离吉甲不是非常远啊，他们在这个叫做密莫这个地方安营，一共有多少呢？单是战车就有30,000辆，还有马兵6,000，那么说步兵啊多到像海边的沙那样。这百姓一听说，哇，这腓力士人这么厉害呀，就躲起来了。
嗯，
躲到山洞里呀，躲到这个丛林里边啊，躲到坑里边啊。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呢，因为吉甲这地方是靠近约旦河的，在约旦河边儿，因为这个，当初立他王的这个仪式是在吉甲嘛，这个地方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的比较，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比较腰腹的这个地方，比较属于中间的位置。
嗯，
那他四周围离他很近的呢，就是有6个支派的地方都离他极其近的，非常靠近的，很容易集结百姓。
嗯，
那么这时候他有一些人听到这腓力士人，他们就干脆就逃过河去了，逃到河那边，跑到这么加德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些，那么还有一些就跟随扫罗的人呢，就仍然在吉甲，但是都战战兢兢的跟着他。那么当时呢，撒母耳就跟扫罗说要等7天，你要等我等7天。那么当时扫罗呢就听撒母耳的话，就等7天。谁知道他等到第7天呢，没见到撒母耳来，而百姓呢逐渐就开始散开了，就没有再集结在他旁边，都走了。你说这都要打仗了，这手下的兵都跑了，而这个撒母耳这个先知来做祭司的也没有来，他这时候心就急了，他按捺不住了。
嗯，结果呢，他就擅自的进行了献祭的宗教仪式，对不对呀？
嗯，
他等于是擅越了自己的职位。
嗯，
本来就是只能是祭司啊、先知做的事情。
嗯，
那么上帝对这样的行动喜不喜悦呢？
不喜悦。
对了，撒母耳就来就批评了他。
嗯，扫罗正在献祭的时候，刚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
嗯。
那他还傻乎乎的，好像去问撒母耳的安，那撒母耳就直接就批评他了。
嗯，
那他还解释呢，说啊，你没来呀，那些兵都走了，所以呢就这样喽。这些腓力士人都集结在附近，离我们很近的地方。那我心里想，恐怕我还没祷告的话，这些敌人就来攻击我，所以呢，我就献祭。他给自己还找借口呢。
嗯哼，
那这时候撒母耳就跟他说，你真是糊涂啊，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的命令，倘若你遵守的话，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现在呢，你这个王位不长久了，耶和华上帝要寻着更合他心意的人。
哇，你想想，正要上战场打仗的时候又被训了一顿，听到上帝就不喜悦了，那我想啊，真的很影响情绪的。
嗯，不过他也是自己做错事吧。但是尽管如此啊，尽管这些人已经有很多人都走散了啊，但是呢，就仅仅是留下这些人呢，大概才600人跟着扫罗。那他们尽管只有这么少人，他们仍然是打了胜仗。
打得相当艰苦的，对不
对？
对，
因为呢，
这仗不容易的。
而且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手上没有兵器。
嗯，
为什么没兵器呢？是因为他们当时不是被这个腓力士人欺压嘛？
嗯哼。
以色列人整个全地这么大的地盘，一个铁匠都没有。
嗯哼。
因为呢，腓力士人呢是不准他们怕他们用来制造这个兵器，所以呢， 就连他们农活要用的这些锄头啊、斧子啊、铲子啊，都没有办法制造。要每一次需要磨这些钝了、需要磨块的话呢，都要到非利士人的那地方去磨。
对呀、啊，人家掌控你的铁器的制造，对不对呀、啊？
对，
你没有能力造铁兵器，你就没办法给人家打仗啊。
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呢，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军队里边，就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手上是有刀有枪的。
嗯，其他都拿着这个
农具
啊，什么三叉、三尺叉子、斧子、犁，就这样来打仗了。
嗯，
那么在十四章里面呢，还讲到了这个大概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两个事件呢，表现出了扫罗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他的命令的荒唐无理，甚至对他的孩子约拿丹呢，都兴师问罪。你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讲一讲啊？
嗯，对，其实就是这场战役当中，那么有一天呢，扫罗他这个儿子约拿丹就跟他这个跟他一起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就说：“咱们俩一起呢，到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那儿去。”那么当时他们就没有告诉他的父亲，就自己偷偷的就去了。那么他们去之前呢，这个约拿丹就鼓励这个青年人，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当时他们去了以后呢，就对这个非利士人呢，就是两个人很勇猛啊，就杀了他们这前线的兵丁，然后就在非利士人这个阵营当中造成骚乱。那么这个混乱越来越大，然后以至于这个以色列人营地啊，扫罗他们都看到了，看到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就点啊，原来是发现是约拿丹带人上去了。然后这时候呢，既然这个战争打起来了，而且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就是这个营里边啊乱窜，他们都开始散，而且呢这些非利士人在自相残杀，惶恐混乱。那么这个外面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就是大家都投入战争了，而且以色列人呢一直得胜，连跑到这个非利士军队里面，加入了非利士军队的那些希伯来人呢，这时候也看到以色列人得胜，他们也调转这个矛头哈、就回归以色列人的队伍去打这个非利士人。那么可是呢，见到这个得胜啊，谁知道这个扫罗王这时候叫百姓起誓，他可能是求胜心切吧，以为很快就能把敌人打败。所以呢他叫他们起誓，他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结果这百姓一听这话都不敢吃东西啊。就你说又要打仗又不能吃东西啊，非常的这个困乏呀，体力也不支啊，有些人就发昏了。那么可是呢，当他们追到这个树林里边的时候呢，就是有蜜呀、滴下来，林子上有这个蜂蜜啊，滴下来，谁都不敢吃。那么当时约拿丹他不知道这个他爸爸叫百姓起誓的事儿，他就自己吃了一点蜜。那吃了蜜以后就不再发昏了嘛，这个眼睛也明亮了。结果这时候百姓听了以后就赶紧警告他说哎呀不行啊，你爸爸叫我们起誓说不能吃什么的，所以呢百姓才这么疲乏。那约拿丹当时就说，他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吃了一点蜜现在眼睛发亮了。他说假如今天百姓可以任意吃从仇敌夺来的东西的话，击杀的非利士人更多。
所以你看这个扫罗呢，为了自己啊，他讲的话呢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讲的，根本都不顾这个百姓的安危死活，对不对啊？
对，
所以他军令一下呢，他就维护他的尊严。
而且呢，但是有一些人实在受不了了，饿得受不了了。当他们击杀了非利士人，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营都夺了，而且呢，追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呢，实在疲乏，他们就把抢来的那些牛啊、羊啊、牛犊啊，这当时就地宰了，就生肉都吃啊。那
也不能说是生肉都吃，可能是血还没有放尽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杀了牲畜之后呢，要把牲畜的血都流尽了才可以烧烤。
要等。
对，所以这些人杀了一看太饿了，就这样子烧烧烤烤就吃了，结果就带着血嘛。
嗯，那么就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扫罗啊。当时扫罗说，百姓要吃带血的肉不可以，这样的话是有罪。结果呢他又急。好了，那么当天晚上呢，扫罗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么那就是让百姓呢可以宰了这些牲畜呢来吃。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想着，哎，不如咱们趁夜去把那些赶散了的那些非利士人呢，咱们再去追他们，再抢夺他们啊。
我觉得这个扫罗真的是昏了头了，已经很累了，吃了饭了，他又怪罪这么多人做错了事情，然后呢又想连不好好的休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想去打敌人，
急功近利。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王室昏了头了。
嗯，那这时候百姓呢倒是很顺从，他说那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但是这时候呢祭司就阻止他了，他说我们当先亲近上帝。
嗯哼，
嗯，这时候扫罗呢才求问上帝，可是上帝当时就没有回答他什么话。
嗯
嗯，那么
扫罗一看说上帝不回答、那说明上帝不喜悦我们呢、
嗯，他又心急了，
是不是谁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回答，来、抽签，结果呢最后掷中谁了？
啊，他儿子约拿丹。
对呀、他就问约拿丹到底犯了什么错，老实交代。
嗯，
结果呢这个事情就暴露了，说什么呢，就是约拿丹吃蜂蜜这件事情，
他就尝了一点蜜。
嗯哼，
那说那我就尝了一点蜜就要死吗？
对呀。
那扫罗就说你非死不可。
这扫罗这到底是大义灭亲呢，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面子啊，
面子啊，自己的话讲出来了就要维护，结果呢
这
要把这个约拿丹给杀了、其实约拿丹作战勇猛，体恤百姓，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将才，对不对啊、
对，而且这一仗呢如果不是约拿丹去打了，老百姓哪里会有这种这种斗志啊去打下去。
嗯哼，
好了，这时候呢这个百姓就不干了，就求为这个约拿丹求情。
嗯，
结果呢就约拿丹就没死。
对呀、扫罗也没心再追赶非利士人了。
嗯，
大家呢都各走各的路了，对不对、非利士人也回人家本地去了。
嗯，
那好，那么扫罗的执政他的这个过程啊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和平的一段时期了。
嗯，
圣经讲他经常的去攻打四围的仇敌，
因为有四围的仇敌来攻打他们嘛。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王了，他们还不来打。
嗯，
那然后呢，他也真的是带领以色列人呢，打败了很多仇敌。
嗯哼，对呀，这个扫罗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看到一些有能力的勇士啊人呢，他也是去积极的去招募来跟随他。
嗯，
第十五章呢。就讲到了他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呢，扫罗又一次的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行事。
嗯，
当时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讲了，上帝呢要让你把亚玛利人打败，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
嗯，
不管是男女老少，
还有牲畜，
对呀、牛羊骆驼驴全都要毁掉。可见这个亚玛利人呢的确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那么扫罗呢就真的带着百姓把这个亚玛利的人给打败了，但是呢他生擒了亚玛利王，然后呢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但是他们却怜惜这个王亚甲，没有把这个王给毁掉，
而且还把那些牲畜什么的看上去好的都留下来了。
对呀、
只是把那看着不好的才杀了。
嗯，
那这时候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话就临到撒母耳，就跟他说我后悔了。
嗯，
我立这个扫罗为王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撒母耳也是非常痛苦的，
他终夜哀求耶和华，祷告一整夜啊。
对呀、
早上一清早他就起来就去找扫罗。嗯，
那么
当时他就指责扫罗，你还留着这个王干什么？
对呀、还有这些牲口我都听见叫了，这扫罗也看掩盖不住啊，他就讲了。那么撒母耳呢就对扫罗讲了，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要这样行，要把亚玛利人呢都给灭掉，你为什么不听呢？撒母耳呢就想让这个扫罗呢想一想，他怎么样能够有今天坐上王位呢？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却不听上帝的话。
对，而且这个扫罗还为自己辩解，说这都是老百姓看着这些东西好，是想献给耶和华做祭品的。
嗯，你看，作为一个领导，出了错自己有错，不承认，还要把责任推到下属的身上，
而且还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我们是留着给上帝献祭的。
嗯，
其实上帝喜欢祭品是不是多于喜欢我们顺从他呢？
这个很清楚的了。
嗯，
上帝更喜欢我们听他的话，而不是呢表面上做一套献祭呀，然后背后呢就违背上帝，这是不行的。
嗯，
那么扫罗呢他就承认错了，哎呀，我有罪了，我真的不该呀，求你想想办法怎么帮助我，让我敬拜耶和华。
哎，其实他说这话之前呢，是这个撒母耳已经向他指明说上帝要拣选另外一个人做王了。
对呀，他着急了嘛，所以就拉着撒母耳的衣服，结果呢把人家撒母耳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呢就对他说了，第28节，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不管这个扫罗怎么样的悔改认罪呢，其实呢他只是为了担心失去王位而着急。
嗯，其实上帝是给他机会改过的了，因为上一次他不听上帝话的时候呢，撒母耳说要选另外一个人，上帝借着撒母耳说这话，但是呢并没有去选，他仍然是做王。
嗯，
但是呢他没有改过，这次再来。
对了，好了，扫罗的机会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撒母耳呢就回到了拉玛这个地方，圣经说呢他跟扫罗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嗯，但是呢撒母耳说一直会为他祷告。
嗯，好，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在您的信里，希望您能够写清楚您的姓名、详细的邮政地址和邮政编码。
好了，爱德和小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